好，出埃及记。我们上次看到了24章，看完了哈。24章，对，24章。好，我们这次要从25章开始看起。好，还是到大纲里面来看一下吧。出埃及记第一章，在出埃及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生活。然后神预备了拯救就是透过摩西所以2到4章讲这个，然后5到11章提到了神刑罚逼迫以色列民的法老，还有埃及降了10灾，然后12章到14章也是逾越节的由来，也降了第10灾。杀长子的灾，然后也包括了出埃及的过程里面过红海这件事，12到14章，15到18章提到了就是到旷野里面的旅程然后在19章到24章我们刚刚走过去的在西乃山立约，然后今天要进到新的进度，等于是有关于崇拜还有会幕的指示，后来他们在这边建立了会幕，然后设立了这个崇拜的次序，这些献祭的仪式对崇拜跟会幕的指示。32章到34章就是盟约的破坏，还有重新订立。那一部分就提到了摩西在山上40的昼夜迟迟不下来，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了，那就怂恿亚伦了，就亚伦就出了一个歪点子，就让他们奉献金子，让金子来弄了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继续带领我，没有摩西没关系所以这件事大大得罪神所以。有一个管教，然后神对以色列子民的管教，然后再重新的立约，盟约的破坏还要重新的立约，然后最后就是建造会幕，35到40章，好的，那我们正式进到了25章。25章有关于崇拜还有会幕的指示我们先来看25章的1到9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
耶和
华
华
小谕摩
小
西
谕摩
说
西
：“你
说。
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角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阿门。
阿门，好，谢谢小明。好，开始了，神要建立这个会幕了。所以神说话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什么呢？摩西你去告诉以色列民为我来奉献礼物凡甘心乐意的，然后摩西你们这些做童工的就可以收下来，这些礼物就归给我了。所收到的礼物要怎么样呢？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的麻也是线的一种，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那个山羊毛干嘛？毛，主要做线嘛，然后有做线了以后就可以做布嘛，反正就是这些。然后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那海狗皮还要去海边 还好他们当时候应该离红海海边不太远啊，应该还可以找到海狗皮。皂荚木啊，皂荚木有一种木头哈，对，可能是沙漠里面少有的某一种木头。那老实说，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是皂荚木，哪一种木叫做皂荚木？金丝楠木倒是知道，那是在中国里面很宝贵的木头，盖皇宫用的啊。那至于这皂荚木呢，我就搞不清楚了。沙漠地的一种木头，那种木头应该是挺珍贵、挺好的。好，第六节，点灯的油，并做高油的香。啊，香的香料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个祭司的制服啊，他们服侍神的制服就叫以弗德，所以那个祭司的制服还有一些装饰品啊，所以有这些宝石镶嵌在以弗德，还有胸牌，那个胸牌是大祭司的，12块宝石代表的12个支派好，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啊，圣所啊，就是之后的会幕了，会幕一个活动式的圣殿啊，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那神真的是需要一个住的帐篷吗？当然不是哈，只是这个帐篷代表着神住在里头，代表着神的同在。神是灵啊，对啊，他不需要真正一个房子来住啊，不需要你替他搭一个帐篷，他才可以得住啊，不是啊，而是这个帐篷象征着神跟他们以色列民住在中间，住在一起，是象征性的意义在里头啊。那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呢，以色列子民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做所有关于神的事情，全部都是照神所指示他们的样式。对，会幕如此，接下来律法里面规定全部都是如此，按照神所指示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所以从摩西领受神对老百姓的启示，都是这个原则，照神所指示的。所以呢，整个信仰从一开始的启示就是照神所指示的，神告诉你做什么，你在做什么；神没有告诉你做什么呢，你就不要动，不需要突发奇想，对呀。那神告诉你做什么，那他会告诉你如何做，怎么做，那你就好好顺从神就对了。所以顺从神是整个信仰里面最核心的概念。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啊，主耶稣呼召人跟随他当门徒啊，你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这是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然后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告诉你就要，那他要跟你显现的，对，神告诉你是你听从他的。典章命令，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原则，神就祝福你，所以基督徒，你顺服就蒙福哦，所以讲来讲去，也就这几个属灵口号，事实上就已经把里面最重要原则讲出来了那只是说我们学圣经就知道目的就在于知道神要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那这里呢是建造会幕，不过建造会幕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我们不需要了。那我基督徒是不需要再建造会幕。即使有一天你所处的实体教会要建造会堂，那是会堂，那不叫圣殿。会堂，聚会的会堂，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你不要把你的会堂想成像圣殿一样。对啊， 所以你们盖的会堂或画图纸的时候，里面有一间叫做 Holy Holy 至圣所，是不是？没有啊，不需要了哈。为什么不需要？因为这一部分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啊，主耶稣基督已经包括了这些神要以色列子民照样做的那些细节。今天我会读蛮多的这些细节啊，包括这些细节啊。今天神面对基督徒也没有这个意思，要你啊，要这个像如此这般的盖你们的会堂啊，你称为圣殿啊，不是的啊，不是的啊，不是，不再是这样子了，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成全了所有这方面神的指示了。你只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不是一般宗教的信。你是信从他替你赎罪，信从啊，你接受他为你赎罪的救恩，你信从你接下来生活照主耶稣教导的生活啊，照主耶稣教导的生活。那主耶稣所教导的不再是这种规规条条，盖会幕要用海狗皮，要用皂荚木盖，要用什么？不再是这些细节的规规条条，而是在于为人处事、侍奉神、侍奉教会，像这些教导在新约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看过去，我们知道哦，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由来目的在这里。原来顺服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目的在这里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从第10节读到第22节，10到22节，谁来读啊？谢谢。
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足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柜。穿在，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里，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里，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身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身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身座的两头。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身座，要将身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身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阿门。
阿门，好，谢谢。所以很明显，10到22节这一段讲述的，就是约柜，然后约柜的功用。为什么造这个约柜？它象征的意义啊，象征的意义哈。好，有关于会幕的启示，第一个段落1到9节。奉献这些做约柜的会幕的这些材料，金银布匹、线海狗皮材料。然后呢，实质要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柜，重中之重因为那个象征神的同在，神像老百姓施恩的地方，象征神要在这个施恩座跟摩西相会，然后要把对老百姓的旨意就在这个 跟摩西相会的施恩座上，对，要跟摩西讲，跟老百姓讲，所以源头在这里啊，源头是什么？神要讲话，神要透过讲话来施恩啊。所以在这个约柜上面，这个施恩座是象征着神对人讲话的源头，那个话的源头从这个施恩座而来啊。那我为什么刻意要这么讲？你整个信仰最重要就是神跟你说话，最重要就是这样。那信得好的人，什么叫信得好的人？什么叫越来越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这些神向你说话，你全然接纳，全然顺服。越顺服这些神的话的人，就是越成熟的人。所以，所有信仰的源头就在乎这个神向你说话在哪里，在施恩座向你说话啊。所以，它代表是这一层意义哈。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耶稣成全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你现在教会里面不需要搞一个柜子，里面放2本圣经啊，然后还那个你找不到摩西跟亚伦的那个发芽的杖，那怎么办？也没有玛纳，所以你不需要这样搞，不需要一个物质的施恩座来代表着神跟你说，你信耶稣，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你真的是这样信，向他感恩的，圣灵就住在里面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你里面除了喜乐像活水源泉之外，神的话像活水源泉一样，源源不绝的流出来。啊，所以那个活水不只是象征的喜乐，那个活水真正要跟你讲的是神的话。然后喜乐跟神的话这样涌流出来是有连结的。你真正信主的人，这些神的话一出来就是指引啊，这些神的话一出来就是应许啊，所以你可以喜乐嘛。你喜乐原因不是瞎喜乐，装一个很快乐的样子，哦，用诗歌来刺激自己喜乐，那是假的。我跟你讲，假的，装喜乐，那个情绪上装一个喜乐出来，神不需要你假装。那如何不装着喜乐呢？你真的经历神的话了，你尝过神的话的滋味了。所以诗篇一百一一对诗篇啊119篇才会有那些关于神的话的这些颂赞嘛。哦，神的话，神的律法如蜜一样甘甜呢、啊。你没经历过神的话的全能的人，你就想不通了。这本圣经啃起来，对啊。你真的用嘴巴啃吗？当然不会嘛！你吭哧吭哧的去读它，怎么会读得出滋味呢？你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信了迷的基督徒，对啊，迷到那里面，天天啃着圣经，明明那么无聊，那么乏味的东西，律法呢？有谁喜欢读这个刑法、宪法，然后读很有滋味的？有谁啊？如果不是为了要考试拿那个证照之外，如果不是为了打官司去找资料之外，谁呀？谁喜欢这样读啊？结果，哎，诗篇119篇居然说，哇，这个律法像蜜一样甘甜，那怎么可能啊？是啊，啊，你还没有经历过神的话的全能的话，当然就什么都这怎么可能？啊，可是你经历过了，你开始照着神的话去做做看。然后你真的就体会到神的话，真的是路加福音1章37节跟你讲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啊！你体会到那个能力啦，你尝到那个滋味啦，你开始觉得甘甜啦，是吗？对呀，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喜乐的泉源是怎样来的啊？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向你启示，你做做看，一次、两次、三次，好嘛？你这一辈子知道了，你抓到诀窍了嘛？原来你的人生所有事情来到神面前寻求，只要神一说话，你照着做，事情就解决，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就一步一步变如蜜甘甜了，因为你老练了嘛。 你知道你的人生没大事了，你只要抓住神，抓住神跟你讲话，神在施恩座上向摩西讲话一样。现在基督徒不需要这个施恩座，基督徒需要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了。如果真的有施恩座，那现在就在你里面，你心里面，神在你心里面对你说话，神在你心里面跟你掌王权，你这个人活起来啊，就是如蜜甘甜了，你活在蜜里头，你天天是活在神的保证之下，你天天活在神的应许之下，你死都不怕的，对啊，对啊，那你人生愁苦什么？你的喜乐是喜乐的泉源是从话的泉源出来。那话的泉源中领圣圣领受圣灵，那是新约基督徒。好，我们回到摩西的时代，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有关于圣灵的教导，他什么都不知道。那神现在让人知道，一步一步让人知道，神开始怎么做，施恩座，从约柜开始。所以约柜里面摆的东西就很重要了，啊，很重要重要，那象征神的话，法版，哎。施恩，如何你知道神向你施恩呢、啊？神跟你讲话，应许来了，祝福来了，跟你讲话嘛。所以神讲话的原则是怎样子？神讲话也有原则，从律法，对，神的原则都在律法上面。对，所以啊，施恩座是在约柜上面，那约柜里头放什么？法版啊，代表神的话。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哈。第十章，啊，对不起，25章10节，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啊，这就是约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那不是很大的柜子哈。对，啊，不过应该蛮重的，因为它材料蛮重，皂荚木哈。对，啊，要理，你那皂荚木啥意思啊？旷野里面的树啊，旷野水分多吗？干燥啊，可是它那个树能够长起来啊，那个树的生命力非常强啊。对，那因为水分少，所以它一定长不快，肯定长不快。很热，生活条件不好，慢慢长。哎，长久了以后，像不像我们那个？这个吐鲁番那一边的那个胡杨木啊，类似这个样子。这对啊，你看到新疆看到沙漠里面那些胡杨木，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它不知道你祖宗几十代之前就在那里的，它比你长命多了。那些胡杨木啊，对啊，就是那一种啊，沙漠里面那一种木头。那几千年才长那么一点点，然后用那一种木头来做这个约柜，你就知道那个木那肯定很重了，很重的木头哈、哦。好，然后还不止啊，要里外包上金金啊，所以打金箔，要把里外用金箔把那个约柜包起来。四围镶上金牙边，那除了好看之外，主要还是保护嘛。因为你搬动的过程难免会撞来撞去啊，难免嘛。所以边边角角的地方镶上这个金牙边，为了保护嘛。12节也要铸4个金环，有环方便那个杠穿过去，抬约柜用的，对。安在柜子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啊，然后13节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然后都用金子包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柜子，包括抬柜子的杠啊，都是金碧辉煌的。啊，14节要把杠穿过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扛。这杠要藏在约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方便随时抬扛。那神说不可就不要，就不可啊。对，16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啊。法板呢、啊？对， 对，上面刻的十诫的那个哈、啊，那个法2块石板的叫法板啊，对，然后要用金经座、施恩座啊，这个施恩座多大呢？长2肘半，宽1肘半，没有高，因为放在约柜的正上方嘛，啊，这施恩座，所以是这个约柜是一个啊，这个。啊，约柜的上面那一块啊，最上面的又是一个长方形，所以施恩座就直接镶在这个长方形上面啊，然后用金金做的，然后18节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对，天使长，2个天使长的形象要被金子锤出来，然后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2个基路伯要连在一块，所以2个这个天使长要连在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然后要怎么连在一块呢？20节，2个基路伯要高张的翅膀啊，那翅膀的功能呢是要遮掩施恩座啊？为什么施恩座神施恩的时候怕人看吗？不是神怕人看了、啊，是为了人的好处啊！对呀、啊，对呀、啊，要有天使用翅膀来遮着，因为啊，人有罪啊，神不想人因为看到他的荣光啊，然后被神追讨罪，然后就死啦。神不想让人死啊，所以呢，这个2个翅膀是遮住神的荣光的，对呀、啊，免得人。被神的荣光照耀，然后就死了，被击杀，免得这样子。因为施恩要施恩的啊，目的是要施恩的，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审判台啊，不是啊，是要施恩的，不是要审判的啊。所以神分得很清楚啊，不想让你死啊。所以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基路伯，然后呢，基路伯。要脸对脸了，所以2个翅膀升高高的啊，是总共4个翅膀，然后2个基路伯面对面，就是面对的这个施恩座这样，对，朝着施恩座。21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子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子里面。刚才有解释过了，施恩是要说话的，那说话神说话，所有的原则都在，就是律法书了。对，那原则都在那里啊，神说话啊，在那里呢。22节，我要在那里与你摩西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啊，对，这个2个基路伯翅膀伸着，互相面对的中间呢，就是一个座位，叫做施恩座啊。那神说他要在这个施恩座上跟摩西相会，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对，你不要觉得每次摩西啊要领受神的话都要跑到西乃山顶啊。对啊，我们冯班长说的，对啊，为了一个法板，为了一个十诫啊，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好几次啊，累得要死啊。所以神很怜悯摩西啊，现在有一个施恩座了啊，不管你们到哪一边啊，会幕搬到哪一边，施恩座就搬到哪一边，所以在施恩座面前，这是摩西可以跟神讲话，对，啊，神可以跟摩西讲话，就在施恩座哈，对，在那里跟摩西相会啊。又在法柜施恩座上啊，所以神说话有原则，神说话原则都在摩西律法里面。对，神说话原则，所以主耶稣后来有新的启示，他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他的根据还是从摩西律法来啊，对，所有的基础还是从摩西律法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新约基督徒，明月是新约基督徒，使徒行传15章也给你一句话一封信了，为什么还要带着你来读旧约圣经的原因？你要追本溯源，要知道源头从哪里来。对，所有的依据还是从摩西律法来的。 对，所以施恩座下面呢是放着约柜，里面放着法板，啊，是这样来的哈，啊，所以在二基路伯中间怎样啊？和你摩西说，我耶和华神所要吩咐你的，啊，你来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来，23节读到30节，谁来读啊？谢谢。
要用枣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要包上金金，视为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阿门。
阿门，好，谢谢长姐妹。哦，原来这是放供给耶和华神的陈设饼用的桌子。对啊，原先我们可能想说这个供桌本身应该蛮巨大的哈，其实不是，长2肘，宽1肘，高1肘半，跟前面的约柜高1肘半一样高，可是比约柜还略小。所以这个陈设饼呢，确实你没有办法放得下这个那个满汉大餐呢、啊，因为它很小，长2肘，宽1肘，比约柜还小。对啊，所以那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咖啡厅里面啊，2张那个椅子，然后有一个小的咖啡桌，上面放个饼，类似那样大小的桌子而已哈。不过它是方的，不是圆的。对呀、啊，哦，原来放陈设饼啊，然后有这些。要放在上面的什么盘子、调羹，还有奠酒的爵和瓶啊，有象征性，又有酒杯、酒瓶这样子，对啊，哦，原来这就是这个供桌啊，要放这些陈设饼的供桌啊，就是意思意思这样子，啊，对，意思意思。好，那我们来看哈，细节念过去，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啊，跟约柜一样高啊，也是比较小啊，这桌子比较小，比约柜小。然后包上金金子一样的，四围镶在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也是一样有横梁的哈。然后那横梁上面镶着金牙边，然后做4个环，然后可以抬扛这样子。然后28节，不好意思，让我快一点哈，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所以你可以发现，跟约柜一样，这个供桌也是马上就可以抬着走的，而且杠还不能抽出来，就固定放在那里啊。也不是固定啊，是说就一定要放在那里，就方便很快就抬扛嘛。对，那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来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设陈设饼。对，能够放的陈设饼其实也不多哈，对不对？因为桌子本来就不够大嘛，对，也不多。来，所以神要的是象征性的意义，不是人要的高大上。这跟我们人想法很不一样啊。对啊，约柜跟那个放陈设饼的供桌其实都不大。对啊，也不是要讲求高大上的，要如何辉煌的都没有。反而是这里面的象征性的意义啊，神更指望我们人是知道的，而且尊重的。对，好，有没有疑问呢？没有疑问的话，来金灯台，你有没有发现？ 神所有有关于这些会幕啊、敬拜的启示，就是以约柜为中心，然后一步一步围绕着约柜布置起来，越来越往外扩展。他跟你讲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神施恩的那个施恩座，而神怎么施恩跟你讲话，核心在这儿。对，好，那接下来来金灯台了，31节读到40节，谁来读啊？谢谢。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还有球花都要接连在，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又插出6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边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子，要都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台。灯台的蜡剪和那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一切的器皿要用金金，因他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哈，这都要略带一些想象的，你要用揣摩的哈，你可以看，就揣摩这个金灯台到底长什么样子哈，对，一步一步揣摩哈，因为神都是用话跟摩西讲的，对啊，当然神有这个全能在摩西脑海里面帮放出一个照片，让摩西，哦，我知道，我知道，当然他可以哈。可是神选择是用话让摩西去体会，摩西体会了以后，然后告诉那些工匠，然后把那个体会的告诉那个工匠，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摩西需要稍微画一下，哦，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哦，摩西啊，那个工匠就知道，哦，好好好，那我就这样做，是这样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哈，神这些启示都是画来的。用书画把那个构想跟摩西讲了，那摩西体会了，就把构想还是传递给这些工匠，还是都是这个样子做约柜，做这个陈设饼的这小桌子，做金灯台之后，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用画来传递。等到保罗的时候，他要传递神最重要的话，福音，把十字架活化在你面前，一样用话的传递。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为什么不用图像？啊，为什么不用图像？第一个，在摩西那时代还没有那么高科技，一下子让你看到图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面真正要跟你讲的教导，就是跟你讲话，神跟你说话才是所有事情的依据，而不是你脑海里面的看到的、想到的。对啊，前一阵子不是在选总统吗？不出来一个美国一个牧师哦，他神跟他讲话，他看到脑海里面哇，这个特朗普啊，他这个被枪击了怎样，然后耳朵来冒血，里面的耳膜还破掉了。他说他看到了，那好像是旧约先知哈，旧约先知不就是这样的吗？然后他继续讲了很多。接下来的预言，然后真的，那特朗普两次差一点被枪击，都被预言出来了，哇，好准啊！所以，哦呦，这个又是个基督教牧师哦，是不是他讲的这接下来真的是都是对的？ 它不是用画来的。今天我们也不是活在旧约时代，圣经还没有写完。既然是这老兄是个牧师的话，他就脱离了那个正轨，神向人说话的原则，就是用话。而不是只是脑海里面的图像。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牧师叫牧师啊，他不叫先知，他不叫祭司，他活的时代是圣经，他可能书架上圣经好几本，还好几本了，好几个版本了。他家里大大小小，既然是牧师的话，那个圣经可能是二三十本了，收出来。结果他讲这些东西跟圣经无关。然后是特朗普被枪击了，是特朗普耳朵流血了，是，可是耳膜没破。如果真好吗？倒退3000年，回到那个旧约时代，神透过先知讲话的，先知讲话，如果是神告诉先知讲话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应验，结果耳膜没破。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吗？神是用说话的方式，不是用图像的方式跟你讲话。所以啊，你看，连那个金灯台啊，其实神要告诉摩西多简单啊，他都可以亲手，真的是亲手刻字啊。他要画一个，就画一个一盏金灯台的设计图，那等等，多么容易的事，对神来说是不是？可是神宁可选择这样讲。然后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跟杆和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要用一块锤出来，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然后32节，灯台两旁，哦，这个我不会念了。赵姐妹，这个叫叉是不是啊？哎，对，赵姐妹是很严苛的要求了。一时走神就不知道我在说，赵姐妹，这叫叉叫什么？
那是竖叉的叉，
啊，
叉。
哦，叉哈哦，对，赵姐妹一会反应过来了，可能正在倒水了啊，过来，
竖叉，我在看那个，我
哈哈，
在看那个记笔记。
记笔记还要被我考，然后赶快查，难为你了哈，对，
是那个木字旁加个右字吧？刚才里面一点，那个是
对，
叉，
就是叉哈，
竖叉。
啊。
从灯台插嘛，
啊，对
插。
呀、啊，叉要叉出6根枝子，所以连灯台本身有7根，对，中间那一根就灯台自己，2边3根。你慢慢去体会那里面的字，你就会有一个图像出来。如果直接是图像出来，那只能摩西自己意会了，别人就不知道了。神不是这样，神选择是个话跟你讲清楚，你用话来体会。同样这一段话，可以让这个体会，可以让那个体会。这个话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还写下来，有文字记录，就是所有神启示的依据。对，那牵涉到教会合一的原则。主耶稣讲的教会合一，不是情绪上的合一，不是合一在大一统的某某强人之下，某某伟大的牧师之下，不是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在话上面。所以主耶稣已经指明道路了，比这全天下那些指明道路的更准、更厉害的是主耶稣自己，他指明道路了，对，就是圣经啊，这些话。从神指示摩西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神指示亚伯拉罕也是用讲话的，对啊，话，神告诉诺亚话，用话，不是哦，脑袋有一个图像，随你讲啊，脑袋有图像就是随你讲的意思嘛，对啊，就好像古典生物学，哎呀，这种生物从那种生物变过来的，哦，怎么变？哦，有化石啊。哦，有我直接也田野调查里面直接的观察画下来的， 哦，所以这一种变到那一种，你怎么知道变的过程啊？这叫看图说话。3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做这个事情，结果所有的古典生物学的基础就这4个字：看图说话。你说科学吗？对，那不叫科学，古典生物学是观察，你可以说是美学，可是谈不上科学。哦，这个化石、那个化石中间有一个很像的中间产物。是啊，对，我举个例子哈。昨天我逛百货商场，看到你的曾祖父了，哈哈，你开玩笑？没有，我认真的。啊，我曾祖父早就过世，没有，那人跟你多像啊，好像，好像，好像啊！我见过你祖父，好像他肯定是你的曾祖父，荒不荒谬啊？这就是看图说话，你觉得像就算了。对啊，基督徒有一本圣经摆在那里，他做个梦，看到那个，哦，神跟我讲话，好像啊，没有根据。从摩西开始，不应该不应该从亚当夏娃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神的启示都是用话语的形式。对啊，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独有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树所结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是化，是化出来的。神启示一律是讲话，不是只是一个脑海里面的图像而已。对，不是，那已经偏离了神启示的原则了。对。真正神要跟人的启示，一定是有话很清楚的。最厉害看到图像的是谁啊？以西结，他看到那个每一次神向他显现那一个意象啊，对不对？我们以前学过以西结书嘛，对吧？那真的是4张脸各有一种形象，我记不得了哈。对呀，哇，对呀，各自是直行啊，不转弯的。哎，可是每个方向都可以走，对，哇，那讲的神乎其神，有话的描述，神自己说话，对，所以才有以西结书这些图像让你去体会嘛。如果没有话的话，哪有这些图像呢？你懂意思了吗？神的启示最根基的启示就是话，要不然约柜里面应该摆来抖音，用短视频代替话了嘛？用摆抖音，摆你的手机，不是嘛？摆的是法版，神说话，法版，施恩的基础在于神说话。对，神施恩的每一个细节，你怎么知道？因为神跟你说话，话从话而来的哈。所以这个金灯台怎么做出来了？对啊，刚才看到从灯台岔出6个枝子，都是如此。对啊，一旁3个，然后对啊，上面有杯，对不对？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岔出6个枝子，都是这个样子。好，34节，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连有啊，对不起，以下有球和枝子连在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一个灯台6个枝子，加上灯台自己本身7根啊，7根啊，36节，球和枝子要连在一块。都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然后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即使要点这个灯，使灯光对照，因为都是对称的嘛，对，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对，因为那个灯盏里面就是放油，还有那个灯蕊。那灯蕊要修的，所以有蜡剪。 蜡花锦，蜡花的盘，然后承载承这些蜡，承这些灯蕊，承这些蜡剪的，都要用金金，做的盘子。39节要用灯台和这一切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这么多的这个金金，然后去打造它。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对，然后我们走过来，大家脑海里面应该有一些那些图像了。对。其实你真的想要看照片的话，你现在你去打一下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圣殿的金灯台，或者只打金灯台，就会有照片跑出来让你看了哈。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是圣殿的研究所圣殿的研究所，圣殿学院它专门就是应该吃这个以色列政府拨款给他们的，在研究圣殿重建里面的典章里面用的各样的器具他们有专门研究，然后去做出来的预备，第三个圣殿盖起来以后，马上就能够正式的运作对，所以这个圣殿学院里面已经有这些图像，不是图像，做出来的实物了，对，你想要看的话可以去找不过。教会里面不需要放这些了，因为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这边要讲一件事情，第四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对，严格遵守的意思啊。摩西，你要求你的工匠严格遵守，然后就照这样做照这样的话，你体会到这样话里面的意思，就这样做。好，有疑问吗？到这儿。没有哈，来，那我们26章现在开始在做大帐篷了，帐幕26章的第一节来读到第10节吧，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你要用10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洛帛。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5副幔子要副副相连，那5副幔子也要副副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为副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腹也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要也做50个纽扣，都要连连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子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副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篷，应该是帐篷，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副幔子连成一副，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副。这6副幔子要在应该是罩篷的前面折上去。在这样相连的幔子末腹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腹边上也做50个纽扣。
好的，
阿
谢
门。
谢杨姐妹。幔子，这是布幔哈。那布幔怎么来做？这边讲到两个原材料，一个呢用细麻，捻的细麻，那就是这些麻做成的线，然后用这些线来织成幔子。然后幔子里面呢，要用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是有装饰的，不是只是死气沉沉的一块布而已，是有装饰的。这些基路伯，荣美形象的天使，绣在这个布幔上面， 啊哈，然后还有其他颜色，红、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制造这个幔子。然后幔子长28肘，宽4肘，所以很长，一幅幔子很长28肘。哎，然后5副幔子要幅幅相连，每一副上到下都有纽扣，所以它可以2副幔子，28肘4肘，4肘4肘4肘4肘，然后都是一样高28肘，连在一起啊，所以4肘就有这一排纽扣，4肘就一排纽扣，那就50颗纽扣一排，这样，然后5幅这样的幔子连成一块，5×4=20，所以变成是20肘宽，28肘高，这样的大幅的幔子啊。好，那细节我就不念了哈。对，大概是这个样子。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哈，下半段第七节哈，山羊毛织11幅幔子，也是一样布幔，不过这次用山羊毛织的。那山羊毛织的是做什么？帐幕以上的罩棚，它是罩着用的啊，罩子啊，所以每一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那11幅，对啊，11幅就是多少？对啊，11幅就是44肘宽了，因为要把它连在一起嘛，对不对？44肘宽，然后每一副长30肘，对。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九节要把5副幔子连成一幅，像刚才一样，5副连成一幅，然后6幅幔子再连成一幅，有五幅的，有6幅的，6幅幔子的，啊。在这个第六幅幔子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罩棚的前面第六幅要折上去，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用50个纽扣扣在一块，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所以前面的那个用麻做的那些幔子就是一般的幔子，挂起来。第七节讲的这个山羊毛织成的这些幔子，是做帐幕上面的罩棚罩子的棚子，应该说你看到像天花板嘛，那个罩子的布幕那是用山羊毛织的然后这些这个5副组成一个大的幔子，6副组成一个大的幔子，然后这个5、6两幅要组织在一起，然后第六幅那多的那一幅要在前面折上去所以组织起来这样子，我们只能用想象的不过你真的仔细去揣摩去研究的话，然后真的搭搭看，应该可以搭得出来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部分11节到14节这边这一段来再继续来读下去，有关于幔子的部分就结束了哈。11到14，谁来读啊？
过来啊，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上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帐篷的那个幔子所余长的呢，这边是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色啊，染红，嗯，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上面的顶盖。他们。
好，谢谢。所以 这边讲到了，就是继续解释下去啊。这个罩棚，也就是前面山羊毛织成的这个11块组在一起的帐幕，它就是这个顶盖啊，遮盖整个帐幕。有屋顶嘛，像房屋有屋顶，帐篷有一个盖在上面的顶，那是山羊毛做的。这11幅，你看那尺寸上就比刚才竖着这个就略宽略大，为什么？它可以罩在外面啊，对，所以那个缝就可以接在一起了哈，跟垂直的像墙壁一样的那个帐幕，跟顶盖那个顶上那个帐幕会有略略垂下来，就不会漏水了嘛，是这样的设计哈，然后罩在上面，然后有多出来长度，这边一走，那边一走，所以刚才看到就是30肘跟28肘的差别，因为就把那个宽度留下来，可以往下垂一肘嘛，可以遮盖帐幕。然后最后面呢，24节那里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所以它应该是3层结构，应该里面山羊毛织的那个布的幔子是第一层，在下面。第二层呢，就是在山羊毛织的那个布幔上面要放一层公羊皮做的罩棚的盖，公羊皮。然后公羊皮的外头呢，再放一层海狗皮搭上去的顶盖。那为什么海狗皮防水？海狗皮应该就是这个防水用哈。对，虽然旷野的地方很干燥，可是啊，再怎么干燥的地方也有可能有下雨的时候啊，所以呢，它最外面那一层顶罩要防水哈，所以用海狗皮来做这个罩棚的顶盖。好，到这里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从15节看到第25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也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10肘，宽1肘半，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栏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阿妹。
好的，谢谢徐姐妹。所以她这个搭出来的桧木不是只有软的布幔，要做板子啊。这个板子呢，就是当墙壁了。所以进去里面的感觉不是只是一种大帐篷的感觉，而是有那种是实体建筑物的那种感觉。所以有这些竖板。那竖板要立起来，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机制，让它能够自己立起来。所以有个座，有座在那里对，这里面都讲出来了，所以呢，这些竖板长10肘，宽1肘半，然后每一块呢，这个叫两榫哈，刚才我们徐姐没有讲出来了，相对能够接。帐幕的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能够互相把它接在一起。那帐幕从南面要做，总共有20块板这样的竖起来的，像一面墙。这20块板下面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就让它立起来。 啊，能够互相连接。两个卯呢，接在这个板上的两榫上，两卯接那个板上的两榫，然后互相都能够接，能够立好。然后账目上，账目有第二面，就是北面，所以南面、北面啊，也要做板20块啊，有南北啊，都一样长哈啊，然后。带卯的银座40个，同样的啊，对，这就一样了，我就不用重复了。然后呢，账目的后面就是西面啊，西面，对，南北东西东还没讲哈，对。然后账目的后面拐角呢，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这个我到这里我就看不懂了。双的、整的，因为是拐角啊，拐角的地方啊，拐角要做板2块啊，账目后面会有拐角，那个拐角要有板2块啊，两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然后就这样算起来就8块板跟16块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个卯在。那板底下也有这2个卯，其实都是为了要立起来，然后能够连接啊，能够接在一块，很容易就能够拆卸连接。然后呢，可是接起来以后呢，又能够稳固啊，就是啊，那进去这个会幕的时候，你就直接感觉好像就进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啊。虽然外面是一个大帐篷，可是里面呢却是一个实体的石板的。啊，这样的建筑物，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赶快来读。你问我，我也不会讲，我也不会答了。对，要去真的去做做看，实做看看哈。对，你才能够回答出来了哈。对，好，我们从26节，哦。来，继续到30节，26到30，我们谁来帮我们读啊？那个板子的部分就完毕了。26到30。
你要用这两木做栓，为账目这面的板做五栓，为账目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账目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栓上指示你的样式、利器、账目。谢
好，
谢。
谢谢长姐妹哈，摩西要很有耐心，所以他听到这里之后还要做笔记，因为他不像我们不用真的这边实际的搭，我们只是过了这段经文体会一下意思，人家是要把他。文字出来的话讲出来，在他脑袋里面要想好是怎么样，然后告诉人呢、啊，所以摩西应该是。第一个，他一定是挺聪明的，然后他也挺累的，对。然后有没有发现东南啊？没有东南，从南开始北，然后西东呢？东呢？没有讲到东啊。圣殿的建筑物包括这个会幕，东边都是很特殊的一边，为什么？开门的地方啊。圣殿，它的门，正门是朝东的，啊，象征的是神要进来，神的同在是从东边进来，对，所以他们的东门啊，即使像现在那个圣殿山上的那个东门啊，你看到一个门的结构，城门啊，看到一个门的结构，可是它的门是封起来的，就是封起来的，啊，因为那个象征只有神能够走啊。更何况现在圣殿被毁了，没有圣殿，神不进来的，对，所以门是封起来的，对。好，我们接下去可能会看到哈，来，从东边进来啊，好，所以这个皂荚木要做栓啊，然后账目这一面的板 五个栓，账目那一边的板五个栓，后面的账目后面的板座五个栓，事实上就是南北西这三面墙各有五个栓，然后腰板间的中栓从那一头通到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是不是因为它是因为是木板大木板？十肘高啊，一英尺半，应该是一英尺半一肘哈，十肘就是15英尺，15英尺，5公尺，差不多5公尺高的木板，你从结构上来说。肯定中间要有栓的结构，把每一个板把它除了有这个榫啊，把它扣在一起才会立，有卯有榫把它接在一起。你中间肯定要有一个结构，让它墙能够直。我相信这就是那个栓的用意。所以立起来以后，那个木头墙能够直。好。然后是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就是让它直嘛。然后29节，板要用金筋包裹，哇，金子啊，那一块板那么长啊，对呀，那全部组在一起有多重啊？还要包金子，你知道？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很大型的木板啊，还要组在一起成为直的墙啊，然后又在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有金环你就知道要抬扛用的所有东西都能够方便活动抬扛用。好，不管怎么做，要照着身上指示你的样式，又来一次了哈。那就不断的重复，要照着身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那新约基督徒读到这一段，除了我们这样继续走下去要走多久？除了这种概念之外，其实最重要告诉你的顺服，对神的顺服，对神所指示的顺服，要不打折扣。不敢打折扣，这神就喜悦。当然，神知道盖会幕啊，这些细节的过程真的很巨细靡遗，神是知道的。另外一方面，神也透过历世历代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用人的能力没有办法遵守到完全照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立起帐幕，光是我们读到这里开始，我们弟兄姐妹开始就觉得这挺无聊的，要继续吗？要继续？光是这样啊，你就已经足可有这样的想法了。对，神是要完美呀，你对他的顺服到完美啊，才叫做没有罪啊。要不然都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知道人有多容易犯罪了吗？我们26章25到26读到现在，你就觉得很枯燥了。对，对我们人来说，能要达到神的完美的标准有多难了，你就知道了哈。所以神实在爱我们，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经历过石灾，他们经历过了天降玛纳，经历过这个云柱火柱，哇，好大的恩典呢！同样的，神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他那个世代要负责搭起会幕，后面的世代就没了，会幕就盖好了，就不需要了。对。你经历神恩典越多，神对你要求越高，标准越高。当然，只是那个单独那个世代来看，可是总的来说，这个世代、下一个世代，一直到现在今天，总的来说，神透过这个过程，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人真的没有办法按照你人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神的律法，来跟神夸口，神我做到了，你做不到。 对，所以啊，我说神那么的慈爱，什么意思？神早就开了一个后门了，你透过耶稣，透过耶稣的恩典，让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对，如果你不透过耶稣的恩典也可以，那是你选择的。你不透过耶稣的恩典，你选择不信，可是你还想进天国，那你就像这个样子，像搭会幕这种精神，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呵呵，然后呢，打折扣就不行。你用就叫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一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就叫做犯罪。你犯罪，神就要刑罚。所以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能力站在神的面前说：“神，我完美了。”你不可能的。所以神早就告诉啊，预备了一个救恩在后面哈。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里面的算是内装吧。来，26章31节读到37节，谁来读啊？谢谢。
你有
要
勇
用
大
蓝色、
的
紫
树木
色。
所向，多年的细麻子麦子，以乔家的手工绣上记录簿，又把麦子挂在四根抱茎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面有茎高，柱子挨在四个带木的硬座上，要使麦子垂在高枝下，把花冠推进麦子内，则麦子要将自所和自生所隔开。又要把四人座安在自生所内的花冠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凳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粘的细毛，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外2只竹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直至上面当有净高，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5个带木的座。阿门。
阿门，好，谢谢。所以31节到35节就是那个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那个幔子，然后至圣所里面要怎么布置？那就是这几节经文就讲这个。好啊，那31节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捻的细麻布织幔子，所以这块幔子呢是细麻布的材质，然后里面应该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织起来的，然后上面还是绣有基路帛，然后幔子挂起来是用皂荚木的柱子挂起来了，那要包金子这皂荚木柱子，然后柱子上面安有金钩然后柱子能够立起来又能够活动，那就是上面有一个带毛的座然后要使幔子呢垂在这个金钩下面，然后把筏柜里面有筏板的那个约柜抬到幔子里面，所以至圣所就在里头里头的约柜在里头，然后。这幔子要将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然后又要把施恩座呢，因为施恩座是分开来做，跟那个约柜是分开来，不过它的尺寸是相合的，所以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的法柜之上所以在至圣所，刚才神有对摩西讲的神跟摩西在。至圣所的约柜施恩座上相会在那里呀，神要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会在那里告诉摩西这神讲话就是施恩的意思，那是在至圣所里面发生，所以摩西不用再吭哧吭哧爬到那个这个西乃山顶了在约柜上面，在至圣所在会幕里面就可以有这些神启示的工作了 35节，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篷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所以至圣所里面三件东西，一个是约柜，还有上面的施恩座，然后还有放陈设饼的这个桌子，然后还有这个金灯台。哦，对不起啊，是圣所，是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所以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还有施恩座。在至圣所的幔子的外面呢，就是圣所，圣所里面有桌子，有这供桌哈，放陈设饼的供桌，还有金灯台。所以一般来说，每一天祭司要去里面打理那个金灯台里面的油跟灯蕊啊，然后呢，还有那个要把陈设饼每天要去换那个陈设饼撤下来，撤下来陈设饼只有祭司能够吃，所以这些是在圣所里面发生的事哈。对，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能够进去一次，所以里面不会有这些放陈设饼的桌子跟金灯台，不会的，就只有一个施恩座。不过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也在这个至圣所跟神相会哈，还有亚伦就是纯粹只是象征一个大祭司的身份而已，对，一年进去至圣所一次，可是摩西就不受这些限制啦。摩西的就他自己就在至圣所，在跟施恩座那里跟神相会。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啊，没有疑问的话，好，那接下来就是做这个皂荚木要挂一个不是，要用一个挂一个门帘，要这个门帘在那里，所以做这个门帘呢，是挂在5根柱子上面的门帘，然后呢，这个柱子用金子包裹，然后上面要有金钩，就把那个帘子勾住，这样可以挂着的。然后呢，为这个柱子用铜，这时候就用铜了，带一个5个带卯的座。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还有15分钟哈，我们看27章可以讲，可以看过去多少？哦，还蛮长的，没关系，我们看到哪算哪。27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8节，27章第1节到第8节，谁来读啊？
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4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里接邻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碗，在碗的4角上做4个铜环，把碗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碗从下打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杆，用铜包裹，这杆要穿在坛2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哦，哎，你会发现这整个构造上面，就是以约柜还有施恩座为中心，然后一步一步搭起来，然后这个会幕，然后最核心的是至圣所，然后再是圣所，圣所里面有这些金灯台，有这些放的陈设品，现在更外面一点就是祭坛啊，坛以后献祭的地方，那个祭坛烧火，要把祭牲放上去焚烧献给神，这样这个一个献祭的那个坛啊，对，一步一步往外扩，以神自己为中心，一步一步往外扩啊，它的启示的次序是这样啊。然后你开始看第一节，要用皂荚木做这个坛，坛是4方的，高5肘，宽5肘，对吧？长5肘，宽5肘，高3肘。其实这坛不大嘛，1.5英尺， 我老是用英尺，我没办法，习惯了在这边，大概是半公尺，50公分吧，就是这样50公分，这就是一肘。那5肘呢？2公尺半，那2公尺半就是5肘啊。所以它是一个四方形的这个祭坛的形状，对，长宽一个正方，就是这个正方，就是5公尺乘5公尺的正方，是不是啊？没有没有，不是5公尺，是2.5公尺乘2.5公尺的正方形，那就是不大嘛，对，那不是很大的一个祭，很大的一个坛啊，就是一个2.5公尺乘2.5公尺，高呢3肘，对，1公尺半啊，1公尺半，对，差不多到我的胸口这样的1公尺半这样子啊，小学大概。啊，六年级的男孩子差不多有这种高度啊，1公尺半嘛，对，150公分，对，啊，那这所以这个坛不大的啊，那这样第二节要在坛的4个拐角上做4个角，然后跟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因为要烧火嘛，你不可能在木头上烧火，所以要用铜把整个坛包起来，包起来，你又全部用铜坛啊。用铜的材质做，那多重啊？那肯定用木头做，外面用一层，这个一个铜箔啊，把它包起来就好了。对，包起来，然后上面要做盆啊，这盆做什么用呢？因为你上面烧就会有灰啊，要收那些灰，有特别的盆来做，不是你家拿一个大脸盆就做了哈，不是，特别做是。祭坛，圣殿的祭坛里面啊，烧剩的那些灰烬，然后用啊这个圣殿的器具这些盆来把这些灰啊拿走哈，然后有铲子，有盘子，然后里面烤肉，所有肉叉子，有火鼎啊这些啊对。坛子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然后做好是分别为圣。这些器具只能用在圣殿里面，不是你家烤肉也顺便拿起来混着用，不行的。哎，然后这个一样要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网子的四角要做4个铜环。这个网是不是平常可以罩着用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功用我就不知道。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节要把网安在坛四面为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所以祭坛的。大概就是一半的高的地方要有网子，然后这个网子用铜做的，是不是烧的过程里面会有那个炭啊，烧红的炭掉下来怎么样子？那掉下来可能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旁边有这个铜网把它拦截住哈啊，有对啊，那是不是有这功能？不知道啊。第六节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啊，用铜，这时候用铜包裹了有可能是为了放在户外放在户外所以用铜包裹刚才提到圣所里面那一些那个柱子的座都是用银子做，可是至圣所外面就是圣所的部分，那圣所跟更外面的。那个柱子的座变成用铜做的了，对，哎，用铜做的。那这一边更外面要烧火，应该不是在室内，不是帐篷里面烧火，可能是帐篷外面的祭坛。那它的要配上去，防止烧起来那些金属呢，变成用铜来包裹了。那柱子啊，各方面变成用铜来做了，所以它是有区分的哈。至圣所里面的是最宝贵的，那外面的呢，用的材料就不需要用银子当做柱子的座了然后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 然后这个杠本身用铜来包裹，所以坛上面要穿在，对，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之内，用以抬扛一样的哈。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这个坛是空的，应该讲的就是你看到的金属部分都是只是外皮，外面那一层皮，里面都是皂荚木，所以他说坛是空的，哦，或者是在讲你抬扛的过程里面，坛是空的，也就是它里面的灰烬啊、剩的炭火要整出来才能够。就方便抬着动，或许是这样的。好，不管怎么样，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的。他每讲完一个物件，都要讲一次这一句话那你要就不断的强调，你要照神的意思，就是照神的意思。对，尤其这是会幕是神的，代表神同在的，所以凡事都要照神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有没有疑问到这？没有的话，来9节读到19节，来谁来读啊？
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碾的细码做苇子，长100肘。苇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百面也当有苇子，长100肘。苇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四面当有苇子，宽50肘，苇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做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的苇子要15肘，苇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门那边的苇子也要15肘，苇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或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做4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做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苇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做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阿门。
Amen。好，所以这一段呢，讲到就是院子的摆设哈，所以当时候的会幕的结构最里头的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外头就是圣所，那圣所的外头呢，应该就是室外了，就是所谓的院子的范围。那院子讲院子的时候，不是直接讲院子，而是讲。这院子里面的最中心，不是地理位置的最中心，而是最重要的，叫做祭坛，在坛。所以我们刚才看过坛了，现在坛看完了以后，他开始要规划那个院子是如何。那院子老实说就一个四方形，然后如何围成院子呢？用帐幕然后用这些围子围起来的这一部分，这就是院子了。隔开来，然后刚才有讲到门有没有？那你这个是大型的这个帐篷啊，但帐篷不太有门能够安真正的门呐、所以呢是用门帘可以穿过去的门帘来当做门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圣所讲完圣所外面就有一道门帘，那也跟你讲有那个硬的木板。隔起来的那个总共刚才有提到这个 10肘高的那个木头墙啊，哎，就是南边、北边、西边、东边就没有了，因为东边这一块就是进出用的门帘啊，门帘。那现在呢？至圣所圣所，然后先要讲院子啊，院子也会有门，可是呢，一样是布幕的布幔的结构，不太可能安我们今天这种门，所以用门帘来代替啊，用门帘。所以16节开始就讲到是门帘的结构啊，然后9节到15节那就是那个把院子围起来的那一些布幔叫做围子啊，围起来的那就是这样的结构在那里。那大概看过去一下吧你要用帐幕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所以是材料是细麻是材料，然后做织起来的布幔，用这个布幔当做围子，然后长100肘那怎么立起来呢？所以这个围子中间是用柱子把它挂起来的柱子要20根，那每一根柱子能够立是有个铜座在下面然后柱子的上面有钩子和杆子所以这个钩子跟杆子都是银做的银做起来，银的结构可能比较硬，能够做杆子能够杆子，然后把这些，因为重量不会太重，是细麻做的布幔，所以比较轻比较轻，所以银子做的杆子就能足够就把它撑起来了，把重量撑起来了所以有柱子，有杆子，杆子上有钩子这样搭起来的，就是把这个布幔撑起来，成为像墙壁一样的结构，可是不是墙，是布幔围起来，然后上面没有罩顶，是院子嘛，没有罩顶的，就是把它隔开来而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讲到西面因为前面是南面，是不是？北面这样，西面也有围子那西面的呢，宽50肘北面那个是长100肘了长100肘，然后这边宽是整个院子这样的宽就50肘，所以50肘长的围子那柱子就10根了一半嘛，然后东边也要宽50肘所以西边有围子，东边也有，然后门这一边的围子要15肘所以它有门15肘那围子的柱子有3根所以有门门的柱子3根，门那一边的围子15肘，围子柱子3根，带卯做的3个。所以留有一个门在东边那里然后院子的门也有帘子因为没有门，只有垂下来的帘子嘛，对不对？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了。柱子4根，因为20肘长，所以柱子4根，带卯的做4个。院子4围的柱子都用银杆联络，要把那个围子撑起来，用钩子钩在那边撑起来所以一圈有这些布幔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长100肘，宽50肘，高5肘那就不会太高了不算是太高的这样一个，就是有那种围起来的感觉那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布做，带卯的做要用铜做的，所以能够柱子立起来，围子就挂在那里了有杆子嘛。然后帐幕用各种的器具然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面的橛子都要用铜做的橛子立在一起，可能要打桩那些对，橛子。好，我们读到这里差不多了哦。我们把它读完吧，27章20节、21节27章后面最后2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灯 因为点灯捣成的新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所以那个灯油就是新橄榄油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早上到，对不起，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就指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的灯早上到晚上都要点着，然后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值班在那里要守着那个要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换句话来说，他在那里面必须随时看着，因为是布幔嘛。或许风是不是会把灯吹灭啊？不知道所以这个要有人管理这个灯所以可能不能睡觉对，所以祭司好像就是在这里面，你们不能睡觉，要管着那个灯，从晚上到早上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疑问？没有的话，感谢主。我们25到27章讲到这个会幕的结构，我们今天可以看过去。哎，太好了。那谁？哎，我看看哈。来。可不可以请一心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啊？一心方便吗？
老师方便，
谢谢。
亲爱的阿巴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感恩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以认识你，也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以进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你断开了我们与你之间那个罪的隔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真实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认识你的机会，也给我们来信靠你的机会，更是今天让我们能够得成你的儿女，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感谢主，赞美主，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时间，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那一颗悔改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那颗悔改的心，使我们继续来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领受主你自己的圣言，也让我们能够带着这颗悔改的心来侍奉你。敬拜你，活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10分钟之后，我们崇拜。